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二的精华版。民数记二章记载了耶和华如何安排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帐幕周围安营扎寨的情形。这个是围绕着会幕，按照以下顺序安营扎寨的。犹大在东边带头，挨着犹大的是以撒迦支派，然后是西布伦支派，南边呢是流便支派带头，然后挨着流便的是西缅支派、加德支派，然后西边呢是以法莲支派带头，挨着以法莲支派的是马拿西支派、便雅悯支派。那然后北边呢，就是但支派带头，挨着但支派的是亚设支派、拿弗他里支派，这样是一个顺序。当然利未人是没有计算在内。除了记载了这个顺序之外，就是民数记第二章还提到了每个支派首领的名字和每个支派被数点的军队的人数。我在民数记第一章的读经里提到这个八卦阵一样情形很复杂。这样读下来，读民数记第二章之后，很多读者一下子就是云里雾里了。首先这么多不熟悉的支派名字、领袖的名字和那么多不同的数字，就让很多人头昏脑胀。这就是第一个是支派，十二个支派它的顺序为什么这样安排。第二个呢，又有那么多的数点人数。第三个，还有每个支派还有首领的名字，很多信息，大量的信息。但是呢，我们必须得从繁琐复杂的这个细节中信息中看出神话语的本质。这周这是当然写作的时候，我忘记这是什么写作了。正好我看见在我就读的美国联合神学院这个博士班的一个老师在脸书上贴了那个美国葡萄园运动的创始人，就是 Vineyard Movement 的创始人约翰韦伯 John Wimber 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失去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数人数了。换句话说，他的英文的意思是什么？是 When we are losing the encounter of God, of the Lord, we'll start counting on people。这句话翻过来意思就是说，其实呢，在教会里，当我们开始数人数，关注于我们的工作有多伟大，我们的成绩多么好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已经不是在专注于每天遇见主，而是在聚焦于我们这个人为主的工作所做的成就。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每天这个encounter the Lord, not counting on people, 数数。他这个英文 encounter 是与主相见， counting 是数数，他这个有一点相关的这个饶舌的或者说这个顺口溜的说法。那圣经中记载大卫犯了两个罪，一个是娶了乌利亚的妻子，就是犯了肉体淫乱的罪。另外一个罪呢，就是数点以色列人，那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的罪。为什么呢？正如大卫的大将约雅所说的，如果大卫嫌人数不够，求神赐给更多就好了，何必要数点以色列人呢？大卫在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心骄傲远离神了，他在计算他的成就，他的成就成了他心中的偶像，因此不蒙神的喜悦。 我得救的地方教会的创始人尼德生之一，创始人之一尼德生也常常说，神看重我们的琐事，胜过我们的所作。我们从大卫的故事，以及刚才我引用的约翰韦伯的话语和尼德生的话，都不难得到启发。就是其实这章在我们面临过多的那么多支派的名字和人数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这么多的人名和人数，而不是去数算人，而是能够透过这个表象去看到里面背后的灵里的真意，就是如何聚焦于主。这次读经的时候，在圣灵光照下，我们果然在这次读经中注意到这一章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神高亮我们，以这个第二节的几个字，就对着会幕，对着会幕。那第二节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倒下，在自己宗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在四边安营。在我们交通的时候，圣灵特别光照并提醒我们注意对着会幕这四个字。换句话说，耶和华如何安排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安营扎寨，不仅仅是要聚焦于十二个支派的顺序，以及领袖是谁，以及人数多少，这个不是不重要，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支派安营扎寨的原则都是不断重复的这几个字，是对着会幕，在四边安营。换句话说，因为其实民数记是在教我们属灵征战。以色列人与仇敌征战的原则在圣经中记录下来。保罗特别讲明说，这些事情，以色列的事情，都是记载了为我们后人做借鉴用。所以，所有在旧约中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为了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在属灵的实际里，学习的参考。所以他，民数记第二章他就讲明这个原则，就说，我们属灵征战的原则是什么？面对着神，背对着世界和仇敌。这个听起来和世界上的战略不同，战略是不同的。世界上的战略通常是面对着仇敌，对不对？否则仇敌攻击怎么办？固然我们需要了解仇敌的动向，但是我们赢得属灵的战争的关键是面对着神，从神那里得的启示和引领，而不是凭着我们血气和肉体来与仇敌征战。就是我们在回顾，就是神让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安营扎寨的原则，它是一个圆圈，四个方向，刚才我讲了，东、南、西、北。它这样四个圆圈在安营扎寨的时候，按照我们天然的想法是说，他这个会幕是他在里面，就是中心，以十二利未人没有数算在其中，利未人先把会幕，就是帐幕，安扎在这个圆圈的中心之后，按照我们天然的人的想法，就会想着说，我安营扎寨的时候，我背对着会幕，然后我可以保护会幕，然后我朝这个面向着外面。如果因为我们像一个圆圈一样，或者个八卦一样，就是我们如果是面对着外面，就是仇敌来攻击的时候，或者坏人来了，我们一下就看到了，然后我们这样像背对背，然后这样设立一个原则，这是人的想法。但是圣灵特别光照我们感动看到是说，它中间是会幕，就是由这个利未人设立的神的帐幕设计了之后。然后呢，大家都对着会幕安营扎寨。换句话说，他们的脸朝着是中间那个会幕，就是神的居所，神的同在那个象征。然后背对着外面，背对着外面呢，如果仇敌来攻击怎么办？他好像是很被动，但是这个完全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方法完全是对立的。所以呢，我从这里就得了感动。神教我们的属灵征战的原则呢，是背对着世界和仇敌，却面向着 神同在的会幕所预表的神的自己，就是说我们事工或者与仇敌的征战都在我们与神的交通，与神的同在，遇见神这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得胜的关键在于先遇见神，然后才与仇敌征战。如果我们反过来了，我们面对着仇敌，我们先与仇敌征战而没有顾到先遇见神，我们结果就是失败。所以这个民数记二章就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告诉我们我们属灵征战的原则，或者我们事工的原则，是先遇见神才遇见事物，或者甚至才遇见才与仇敌征战。就好像大卫在旷野里一样，他是先与神有亲密的交通，然后当狮子熊来攻击他的时候，神才他才从神得着力量打败狮子和熊。因为他在旷野先遇见了神，然后等到他和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就能把哥利亚打败。这个道理就在这里。然后我继续接着读。常常有很多牧者，基督教的牧者见证说，当他们过于为世界上的需要和为主做工的忙碌压倒之后，慢慢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和在主里的安息，就变得力不能胜，甚至出现精神啊体力的崩溃啊。英文常用一个词语就是 burn out， 筋疲力尽，来形容这种情形。就无论是基督教的牧者，或者说你做一个事工，比如说你去做照顾流浪汉的事工，那如果你不是先遇见神，出于主来做，从主得了加力，每天从主得了力量来做的话，那你做到死做到老，你也救不完这世界上的流浪汉。不是说帮助流浪汉不是神喜悦的，他当然是神喜悦的，因为神喜悦我们帮助弱小的人，帮助贫穷人。但是你做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呢？是神感动你做的，还是出于你的肉体？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种经历，出于自己的肉体，出于自己的热心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做不下去了， burn out 了，我不干，就常常就是这样。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啊，开始出于某项热心和某个肉体或者某个需要来满足，来开始某项事工或某项服事的话，最后结果不一定是最好。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主耶稣不是 need oriented， 你明白吗？他是 father oriented。 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只是三年半的时间，他不是说人的需要来控制他的行程。当然人的需要是很大的，有成千上万的人拥挤他，他都躲开来要到山上去祷告与天父同在，他也每个到他面前的人寻求医治，他也都医治他们。他的医治事工是完全出于他与父的交通。他说我看见天父所做的才是我也才做的。他就是他不会把这个需要控制他压倒他，成了他的这个 driving force， 中文怎么讲，就成了他控制他的一切因素。就我们不能被人的需要所控制。就刚才举那个流浪汉的例子，那世界上流浪汉的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是因为仅仅是因为这种需要来吸引你做，那这个需要太大，有一天就会把你压垮。所以你必须的先祷告神，从神得着负担，神引领你去做，那神就会加力给你。明白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要先碰着事物，不要先碰着仇敌。我在灵运动中学习的时候，看到有些人就一天没事找事要赶鬼，属灵征战，他不是聚焦于主。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在一起聚会也是这样，他不是聚焦于主，他是聚焦于这是个邪灵，那是个邪灵，这个人藏了个鬼，那是藏了个鬼， 啊，我要这样征战，我要那样征战，他完全就被这个欺骗，或者他越这样操练，那个邪灵就越攻击他。所以我们不是说属灵征战不对，属灵征战也是对，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关注于属灵征战和仇敌，而不是从每天先遇见神，遇见主的同在，在主的引领下去进行属灵征战，也是错误。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民数记二章看见了他安营扎寨的原则，不是背对着会幕然后面对着仇敌，他是反过来，他是面对着会幕，就是在中间这个圈圈中间那个立位人士的那个帐幕，大家都先面对帐幕，从帐幕外先朝见神，然后背对着仇敌和世界。那你说仇敌和世界来了怎么办？来攻击怎么办？那自然你把心转向主之后，神自然会保护你。你反过来，你以为靠着你天然的力量啊，我看着外面有没有仇敌来攻击我，我背对着神了，我忽视了神，忽视了与神的交通，那你反而其实在属灵的征战中会失败。这就是民数记第二章描绘的一幅图画。我们继续朗读。会幕是神的帐幕和居所，是神的同在的地方。会幕朝东的方向呢，是帐幕外院子的这个门口，就是它是朝东的。那祭司呢，在这里做献祭和处理外院子的服事。这是这个，它是一个三个立方体，从东往西摆开，东边是会幕的外院子，朝东的，所以中间则是会幕的圣所，这是三个立方体，外院子、圣所，在西面呢是会幕的至圣所。每个支派安营扎寨的时候，都是对着会幕，朝着会幕，在自己支派的旗帜下面就倒下了。这样安营扎寨，这里虽然没有把利未人计数算在其中，但是并不是表明利未人没有地位，反而呢，利未人在这里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联系着住在帐幕里的神，就是中间那个圈圈，就是会幕，和面对着帐幕安营扎寨的以色列不同的支派，十二个支派。这样，以色列人借着服事。以色列人借着献祭啊，服侍每个支派，他往外服侍，他就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同时呢，利未人呢，借着进到帐幕里来服侍和亲近神。然后等他出来的时候，他在与神的见面中，他会把神的同在和指示，引领下来，然后带给外面的以色列支派。所以这是这样一个利未记二章描述这样一幅图画。就是圣灵说话的一个方法，唱的是高亮，就是我们以前在这次读经聚会之前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安营扎寨是对着会幕，对着中间这个小圈圈，所以圣灵特别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就是哦，他们安营扎寨是对着会幕，预表对着神，先遇见神，而不是先遇见世界，先遇见事物。如果呢，没有注意到利未人的工作，很容易把耶和华这种安排看作几个点，一个点，十二个支派十二个点，它这些点。当你注意到利未人在其中这个穿针引线的工作之后，神的安排就不再是几个点，而是一个网。那这个网里呢，神借着利未人作为祭司，作为连结，与不同支派之间彼此汇合，就组成了一个大轮。就好像以西结书中提到的，轮中套轮。它这个中间这个帐幕就是一个里面一个轴一样，一个轮子一样，但是借着利未人穿梭服侍十二个支派，它就好像这个网浮出来一样。然后呢，这十二个支派呢，它是背对着世界，然后面对着会幕，然后他们是看神行动，利未人行动，他们才行动，他们根本不管外面的世界。就好像那个以西结书讲那个天使一样，那个四活物一样，它是什么？它是灵，中间那个灵往哪里走，然后他们才跟着行走，迅速行走。它是轮中套轮，就是中间那个轴，就是会幕在转， 然后呢，通过会幕是通过立位人，就是服侍神的人，连接神与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就好像有网服一样。他这个轮间这个轴在动，就是神动的时候，这个网服它就动，然后就外面十二个支派就这样转起来，轮中套轮，轮中套轮就转起来。所以它好像是一个以一结束描绘的图画。它神，我开始第一章讲那个八卦阵一下，它是神之轮中套轮，这个网中工作。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属于哪一个支派，或者神把我们放在哪一个教会里，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呢，每天早上就是借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但是就这里立位人所预表，我们在灵里来亲近神。我们每天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任务是遇见神，我们的心必须是向着神，我们必须是面对着神，背对着世界和事物。这不是说我们不要接触世界和开展一些事物或者事工，而是说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必须不是因为事物而处理事物。我常常听到人说，耶稣来到地上不是因为人的需要而捆绑，而是以天父的旨意作为他的指南。如果耶稣是受人的需要为指示的指引的话，那么主耶稣在指示并不是成功的，因为很多人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当然一些人得到医治了，但是那时候需要很大的，很多人还没见到耶稣。但是主耶稣是以天父的旨意为指引，天父说什么他才说什么，天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同样，当我们服侍世界上的事物或者开展任何的事工，比如照顾孤儿和贫穷的人，如果我们是因为需要太大来做的，我们最终会崩溃，也无法满足世界上的需要。如果我们因为是神的旨意和引领去做的话，不管做多做少，我们里面都会满了神的同在和安息。很多的基督教的牧者在刚开始他们的服侍的神的时候，可能都是对着会幕，每天与遇见神为目的。但是慢慢施工成功了，需要太大了，这个需要就渐渐夺取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把心转向了事物。这是就是以启示录讲的，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记住，我们不能背对着神，面对着世界和事物。我们需要背对着世界和事物，面对着神。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提纲挈领"，意思是说，如果你抓住了一个事物的主线条，其他的细枝末节的事就随之清楚。这里的纲和领，就是对着会幕，每一个支派对着会幕的时候，他们是先看。经过祭司立位人来亲近神，看神如何说话和如何行动，然后他们来跟随。就像以西结书描绘的似火物一样，轮中套轮，灵往哪里走他们也就往哪里走。如果对方是行直走的时候，其他另外一侧的人就是倒走。你想想他这个十二个帐幕，十二个帐幕，它是一体，为中间为人会幕，它是一体。如果这边西边的人往前走的时候，往东走的时候，这东边的人就往后退；然后北边的人往北走的时候，南边的人，北边的人往这个南边的人往北走的时候，北边的人就是也往后退。它就是这个帐幕的图画安排的帐幕，就是以西结束讲那个。似乎配搭的图画。所以当我们每个支派或每个基督教的团体各自关注自己的事工的时候，就会破坏神设立的这个轮中套轮的结构，或者说破坏我们神设立的这个属灵的我第一章提到这个 quote 所谓的比喻的八卦阵。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十二个支派他们开始把眼目从会幕或者神自己中心中间那个 那他往外看，转向外面的仇敌了，他不看神怎么行动，他不但不看，他不但眼目转向仇敌，他还看左边右边的人，看看你怎么这样，我怎么这样，就是眼目注意旁边的其他支派，产生惊正惊的时候，这个纲就被破坏了。今天教会的广景人怎么样？第一个，他不是面对神，对着会幕，他是对着世界，对着世界的需要。好多人是做好事，但是却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第二个，他左右相顾，他看看，就跟彼得看着约翰一样，这个人如何？主说，这个人如何？我留他到我再来的日子，与你何干？你跟从我。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这个牧师也是这样，看啊，那个人怎么样？为什么上帝使用他？啊，为什么这个教会这样？为什么那个教会啊，他那么讲，他是异端。当我们眼目不是看神自己，而是看外面的仇敌或者需要，甚至看左右的人啊，他们为什么有这个恩赐，有这个长处？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个时工蒙了神祝福？为什么我就没有？嫉妒对方，这个纲就破坏了。你看在启示民数记二章神设立的这个轮中套轮的结构，是不看旁边的人，也不看背，也不看背后的仇敌，或者说外面的有没有攻击，而是只是看望断一切以及耶稣，就是望断一切以及中心，就是会幕，就是神的同在。然后呢，神引领你一定不会错，神如果让北边的人往北后面撤退，你就往前走。然后这四个方向，哎，你他走的时候，你可能他们这个北边的人往北，比如北边的支派往后面退的时候，那个南边的支派就往前走。然后呢，左右东边西边的支派可能要侧着行，你明白了吗？它就是这个四弧配搭的一个图画，这是圣灵光照我们看见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神设立的民数记第二章的一个基督身体不同的肢体，有十二个支派所预表的人如何在主里配搭的一个情形。哦，我继续读。比如说，我们知道神的选民应该合一，但是我们注意到其他基督徒或者教派的缺点的时候，就难免批评论断。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帮助其他的教会，而是呢，神把审判的权利留给自己，因此论断别人，我左边的人和右边的人不是我的责任。我不应该眼目注意人家的优点或者缺点，我的眼目应该始终注意神自己，而不是别人、宗派、事物、需要，甚至仇敌。当我们的眼目不是神自己的时候，而其他人对错，或者说其他的事情，就会被仇敌利用，让我们之间产生不和，破坏神编制这个大网。这个大网是什么？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轴，然后呢，基督在我里面做中心，又做我们普及，然后不断的神在基督里充满外，超越一切，贯穿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是通过这个福网不断的分赐他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只看神怎么带领我，然后我们神的灵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就跟四活物那幅图画所表的。然后呢，其他的事情交给神来管，这就叫信靠。当我们注意的是不是神自己，而其他人对错的时候，左边的人、右边的人，或者甚至背后的仇敌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个不能聚焦，让我和左右的人产生不和，破坏神编制的这个大网或者轮中套轮的这个神的行动。我们也不应该嫉妒别人有恩赐和不同的呼召，就好像眼睛嫉妒耳朵一样，我们应该守着自己的功用和神来的呼召，我们的眼目都应该聚焦于神，甚至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待其他的人和宗派。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重要的原则之后，我们再来看十二个支派的排列顺序，领袖是谁，以及每个支派有多少人数， 并且看看他们分别有什么样的属灵意义，就豁然开朗了。首先我们来看东边向着日出之地的犹大支派。我们知道犹大是征战的支派，在士师记中记载，当以色列人11个支派和便雅悯人去征战的时候，他们请问耶和华该谁先上去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征战。主耶稣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在创世纪49章雅各对他的儿子犹大的预言里说犹大是小狮子。那然后呢，就是以撒家支派。士师记说以撒家支派通晓食物，用现在的话就是有先知性的恩赐。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每个支派他们的特有的恩赐是什么，但是我猜测这里似乎犹大更像是使徒的恩赐，而以撒家好像是先知性的恩赐。他们的恩赐，不同的恩赐要彼此配搭。在新约里的保罗也说了，使徒和先知教会建造的基础。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理解为什么犹大是第一在东面，然后以撒家是第二，然后接下来就西布伦第三。因为西布伦它是在海港，它是一个港口，它的境界被延到西顿，所以常常很多的解经家把西布伦比喻为预表福音啊，福音的传扬啊，神的供备啊，这是一种的说法。所以呢，我个人的猜测就是西布伦可能直排预表的是在新约里像传福音者的恩赐。这样当然这个我也没有100%的定论，这只是我猜测。但是无论如何，这里十二支派的顺序并不是按照他们天然的出生的年长年幼的次序，也不是按照他们是否出自同一个母亲的顺序，因此可能呢是按照他们在神面前的属灵光景和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来安排。这三个通称了犹大营，他们都在犹大营，就是先知性的恩赐，不是在犹大这个君王或者说使徒性的恩赐里面。以撒家很明确，圣经讲是他们有先知性恩赐，通晓食物，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这个西布伦我认为是传福音者的恩赐。这是东边的三个营。那再往南呢，南边呢他们通称流便营，他也有三个支派，流便、西缅和加德。我个人认为流便的恩赐是在牧，虽然他这个犯罪上了他父亲的床，污秽了他父亲的床，这个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但是呢你要记得在其他弟兄们要杀害他的弟弟约瑟的时候，他极力保护约瑟，所以他或许有这种牧养的恩赐，只不过他被这个破坏了。我听到一个牧者讲的说，你往往有个恩赐的时候，仇敌就会来破坏你这个恩赐。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常常很多犯淫乱罪的人，他其实是爱心泛滥，他这个也爱那个也爱，就是他是有爱心的有牧养心的人。这是他，这是灵派的一个牧者，他说很多在美国灵派里面很多前吸毒者，他说很多吸毒贩毒的人其实他们是有传福音者的恩赐，因为他们都喜欢去推销毒品，他们本身神呼召是他们做传福音者的，但是呢仇敌来攻击他就把他做成了卖毒品者。这也是后来很多前吸毒者，比如灵运动中很多这样的人，一旦得救之后他们成了很著名的传福音者。这个我见了很多了，美国灵派教会中很多的前吸毒者一旦得救之后成了很有名的传福音者，因为他们特别善于推销他们的经历。所以他这个，所以我流遍在这里也讲，可能这个你想想吧，雅各那么多妻子，他那个一个妻子可能他也忽略了一个妾，所以他这个流遍怎么会跟他上床，所以就是可能他恩赐被滥用，就是他可能同情他呀，或者聊聊天呢，一下子就陷入罪里了，所以他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西面的意思是听见，加德的意思是幸运，这是第二个意思。 我不太明确西缅和迦南迦德在这里代表什么恩赐，但是我的猜测或许代表神的怜悯，就西缅代表神的怜悯，因为西缅可能是出主意杀害约瑟的人，因为约瑟捆绑了西缅，西缅也跟利未杀了很多无数人，就因为他迪拿被强奸的时候，所以即使这样神都怜悯西缅，西缅还得以这个支派得以保留。所以呢这个当然流便也犯罪了，摩西祷告流便的人数不知稀少。雅各在创世纪49章预言迦德必被追击者追击，他却要追击他们的脚跟，就或许迦德有这种绝地重生的恩赐，也是一个战士，所以他这个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这是我个人的领会和猜测。就是东边三个营是犹大、伊撒加、这个西布伦，特别一表使徒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南面呢，流便营他有牧养的恩赐，西面神的怜悯，迦德呢就神的征战的灵。他可能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两个营之后是利未人，他们负责会幕的起居起行，他们可以说是移动的会幕。利未人放在这里是当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才放在这里，前面有两个这个两个部分保护他，然后后面又有两个营来保护他，但是他安营扎寨的时候他去组成一个圆圈，他在中间让别人这十二个支派对着会幕分成四组对着会幕安营扎寨。然后第三个营是西边的这个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悯，这三个人都是这个便雅悯，这三个人都是呢这个两个是约瑟的儿子，是另外呢也是这个约瑟和同一母亲，就是拉结的弟弟，都是拉结的后裔。第四个营就是北边的但、亚舍、拿弗他利支派，这对第三个、第四组他们特别预表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个人猜测还是根据他们的生命程度不同的恩赐有关。所以这个呢十二个阵营排列完之后，我们再来看民数记二章对他们领袖的记载。每个支派的领袖都提及，我在这里时间的关系不可能提及每一个领袖，但是我只提一两个就告诉你我领会的他在这是属灵的意义是吧。就每个支派的领袖在这里都第二次提及了，因为第一章耶和华已经提名他们了。比如犹大支派的领袖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圣经中没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无从了解到底亚米拿达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是说拿顺犹大支派的领袖的父亲亚米拿达是怎样的人，他怎么样就能生出拿顺这样一个领袖，以及拿顺到底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和成全才能成为犹大人的领袖。你要记住犹大人很多几十万人，他怎么能成为一个这样的领袖被记载在圣经里，怎么样一个属灵敬虔的父亲才能产生一个属灵敬虔的儿子。拿顺要统领的军队，刚才我说错了，不是几十万，是犹大支派的军队，他们犹大支派可能几十万，那犹大支派的军队是74,600名战士。我不知道作为你来讲你领导过多少人，对不对？你要知道在现在一个教会领导一个2000人的教会甚至200人的教会都是很困难的工作，特别是现在新冠疫情疫苗政治在美国造成教会分裂的情况下，这个做牧者是很艰难的工作。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做牧者的服侍一个200人的教会都有很多困难，那你想想拿顺要领导74,600人，他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里我就推测他的属灵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拿顺这个人一定在神面前受到了很好的对付和成全，才能担当起这样的责任。我们在基督教里做属灵领袖，按照圣经的原则，不是辖管人，是牧养。拿顺他在这里也是要面对神，这个原则是在这里是一样的。拿顺必须是一个面对着神的人，然后背上背负着74,600人担子的这样一个牧者。一方面说他是在领导这些人，但另一方面说他是在牧养这些人。你怎么牧养74,600人呢？你就是把74,600人的担子担在你身上，特别是借着代祷，在神面前为他们的生命的成长祷告，为他们的家人祷告。所以你做牧养人的牧者，你就是要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的生命成熟长大。好像保罗说的，我要竭力把你们成熟的献上归神。新约明明告诉我们，做长老不是辖管群羊，而是在牧养群羊。你看，我不可能举12个支派每一个领袖的例子，以及他们父亲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了，父亲是谁，儿子是谁。但我只举犹大支派的一个名字，两个名字，他的父亲是亚米拿达，儿子是拿顺。我们就能在灵里体会，在神眼中神如何成全了亚米拿达，然后呢，让亚米拿达能生出教养出拿顺这样一个能够担当牧养74,600人的一个牧者，一个领袖。今天教会的难处就在于属灵的领袖不够成熟。如果属灵的领袖都能够成熟，到处都是能够担当74,600人担子的这样的牧者的话，那教会这个复兴才怪的。不光是教会的领袖，主耶稣也说了，你看这个世界都白了，这个庄稼都要丰收了，庄稼发白了，但是能工人的却少，所以要祷告主，要差遣主的工人。连一般的基督徒都是如此，那要收割的，要带人得救进入国度的，这个庄稼早就熟透了，但是呢工人却少。同样的道理，主也叹息说，所以要祷告那工人的主差遣工人去收割这庄稼。无论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来讲，或者说教会的领袖牧者来牧养信徒来好，都是人才不够。所以我们如果献身给神，无论传福音也好，无论是做牧者也好，去牧养神的群羊，这都是神喜悦的。我只举了拿顺一个例子，就来告诉你他是有传承的，他是从他父亲亚米拿达有所学习的。第二个，他是神知道的，神知道的，神亲自点名呼召了拿顺来做领袖，说明神有暗自亲自训练他。这是我只举了一个，其他每个支派都是这样，不仅提到一个领袖，而且提到他们父亲的名字，都是说明同样的道理。因此呢，我在这里不一一叙述另外11个支派的领袖，原则都是父亲名字提到，谁是谁的儿子，谁谁谁。这就是说明神他们是在主里有传承有学习。第二个，神知道他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名来招他们服侍他们，服侍神，然后神肯定对他们有长期的训练。这是这个。那我们再看人数，因为民数记一章二章讲了很多属典的每个支派多少人数，每个支派的军队的人数不同，也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情。虽然我们前面讲不要数人数，先遇见神，但是不是说当我们遇见神之后还是可以数人数。大卫犯错，他在于说他要把神的荣耀 抢夺了，所以他是求人数。但是这个神让摩西多次数人数，至少两三次，那为什么神就可以数了，就不是犯罪了？大卫数人数就犯罪，对不对？这个神数人数是神的一个检验，是神的一个审判，也平衡，也是神的一个统计。每个支派人数有多少，其实反映了这个支派的兴盛与否。如果我们属灵化解释的话，你把十二个支派想象成十二个教派，或者说十二个宗派，那每个宗派人数多少，还是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得到的神的祝福的多少。我不是说纯粹来比较人数，而是说人数增多，自然是预表他们在神面前蒙了祝福。犹大支派是人数最多的，这或许也是他们在第一营的原因吧。你总是他还是人数大的支派放在前面，越强盛的宗派，他能有那么多人，那总是神祝福的，对不对？对于每一组数字代表的意义，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呢，这里神数点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我们还是再次提到我们前面讲的原则。第一，要对着会幕先遇见神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基础上你就可以数点军队。但是如果你忽略了神，只是面对着世界和事物，你就不会蒙神的喜悦。因为我是地方教会，召会得救了，召会注重生命，反对恩赐。但是神引领我在地方召会13年聚会之后，又跑到灵派去学习恩赐，这是神亲自引领我。我开始很挣扎，神向我显现，通过异梦异象对我说话，确定是神引领我去。因此我在这里对追求生命和追求恩赐有非常多的体会。我们首先是要追求神，没错的，其次是追求恩赐。我们追求恩赐不能超越我们追求神的自己，神的同在。但这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不应该偏离神而单单追求恩赐。就像地方教会或者很多福音派教会反对灵恩，反对追求恩赐的原因，他们认为灵恩派追求恩赐偏离了神，这个一方面是对。但是当我们的神与对神的心是对的时候，我们也追求生命，也追求圣经，神还是喜悦我们去追求的赐给我们的恩赐。因为恩赐是圣灵的恩赐，神赐给我们也是圣经的一部分的。我们要按照神赐给我们的等级和恩赐，尽力的发挥好我们的作用，让神的征战能够取得胜利。你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追求生命，因为怕恩赐让我们偏离神自己，把水就是把羊水泼掉孩子也不要了，这是因噎废食。在灵运动中常常就是在评判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反对恩赐的时候，特别提到 misuse is not excuse to not use， 就是灵运动中当然有滥用恩赐的地方，但滥用恩赐不能成为我们不追求恩赐的借口。因为神渴慕我们在追求神的基础上来追求恩赐。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把你我按手传递给你恩赐如何眺望起来。保罗也是这样，如果保罗不希望我们追求恩赐，何必要谈论恩赐呢？我们没有恩赐，忽略恩赐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更好的服侍神。所以呢，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但愿我们每天都能遇见神，然后再遇见事物。我们先追求神自己，再追求恩赐。但是无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愿意呢，我们都是出于我们一个爱神的心而做的，这样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神喜悦。但是呢，我们不要轻忽神赐给我们身边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教派，他们的确从神领受了不同的恩赐，而这个恩赐就成为我们彼此的配搭和保护。这就是我在民数记二章读经的时候看到一幅属灵的图画，就是轮中套轮。当他们安营扎寨的时候，利未人在中心把会幕设立起来，然后呢，十二个支派 每个都面对着，中间那个会幕安营扎寨就成了另外一个大圈，中间一个小圈是会幕，那一个大圈，那大圈和小圈之间怎么行动呢？借着立位人的服饰穿梭引线，好像浮网一样，等神带领他们行动的时候，随着灵的行动，就好像四活物配搭一样，有人往后嘴 后走，那有人就往前走，有人就侧行，它完全是这样一幅图画，它这样是个轮中套轮的这个神的布置的属灵的八卦阵。感谢赞美主，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